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惠州疫情大幅减缓，新增确诊仅73例，死亡病例8例。莫里森总理强调对华政策将保持强硬路线。中国商务部再次对澳洲葡萄酒进行新调查。美国谋求与日本、澳洲同印度举行4个联盟会谈。每年超过2000澳洲人死于药物过量。工党领袖警告，中共对澳洲的影响力日益加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8月31号，澳洲确诊新冠病毒达到25754例，增长趋势进一步放缓。惠州在8月30号新增确诊新冠病例73例，这个是自7月3号以来最低的单日新增确诊数字，新增死亡人数8例。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将在9月6号公布惠州放宽防疫限制，走出第四阶段关闭的路线图。新州新增确诊10例，新州有多处购物中心发现疫情，其中6例是海外旅行归来在酒店隔离检疫的人士，另4例是同雪梨市中心商业区群体感染相关的社区传染病例。在社区传染的4例中，2例同之前报告过的病例有家庭接触，另2例同已报告过的病例有密切接触。这个意味着新公布的病例中没有感染来源不明的病例。新州州长贝利吉哈年说，尽管近期的疫情数字令人鼓舞，但新州还未有走出疫情困境。他还鼓励人们即使出现最轻微的症状，亦应主动前去接受病毒检查。坎培拉消息，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正秉持战略耐心同一以贯之的原则与中国打交道。面对中国发出的经济威胁，澳洲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或安全。随着澳中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总理莫里森表示，是中国近年来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澳洲。他在接受澳洲金融评论报专访时说，如果你问我这几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会说我们的立场从未改变。这样大家都可以来分析分析，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中国在5月对澳洲大麦征收重创性的进口关税，8月又威胁对葡萄酒征收同样的关税。中国是葡萄酒行业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目前的出口额为每年12亿澳元。当被问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会不会在呼吁展开新冠独立调查前先知会中国时，莫里森不为所动。他指出，包括中共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最终支持了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展开这一调查的动议。145个国家支持查清真相，中国也是签字同意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只关心结果。总理莫里森强调，虽然他没有明确指责中国利用贸易制裁来设法改变澳洲的政策，但他的政府不会卷入同北京更广泛的争吵中，并会根据每个贸易威胁的具体情况来分别应对。在面对经济威胁时，在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政策措施上，澳洲政府将寸步不让。任何认为我们会用这些东西做交易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而我认为拥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和非常稳定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立场，不能够拿来交易。同时他还讲给出口商和生产商听，要尽量减少北京制造此类争端的机会。综合消息，中国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入面启动了对澳洲葡萄酒的第二项调查，目标对准洋酒商，指称他们获澳洲政府补贴，在竞争中不公平的取得优势。中国商务部在8月31号宣布，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发起反补贴答案调查。他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第35号公布中说，决定即日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装由2星级以下容器的葡萄酒进行反补贴调查。该产品的英文名是 Wines and Containers Holding to Letter or Less，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42100。本次调查通常应在2021年8月31号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2年2月28号。之前中国商务部在8月18号发布的2020年第34号公布中宣布，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是澳洲葡萄酒的最大出口市场， 上个财政年度共进口30亿元嘅澳洲葡萄酒，占澳洲葡萄酒出口嘅37%以上。据澳洲方面提供嘅贸易数据，澳洲嘅瓶装葡萄酒系中国市场上卖价第二贵嘅瓶装葡萄酒。澳洲贸易部长白明翰同葡萄酒产业领袖8月31日拒绝中方嘅指控。白明翰参议员话：我哋强烈拒绝嗰种认为好似梅里河达令河盆地经济发展计划之类嘅研究与开发计划，仅同于政府对我哋嘅葡萄酒出口进行补贴嘅指控。佢表示，3900万嘅梅里河达令河盆地经济发展计划旨在援助受旱灾影响嘅社区同恢复河流生态系统。澳洲葡萄业同葡萄酒业协会喺一份声明中话，本协会将与商家同政府合作，准备好回应最新的调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澳洲时间8月29日说，美国打算在9月同12月与印度、澳洲同日本举行4个联盟安全伙伴高级别会议。4个联盟的接触是在2017年开始的，目的是加强安全合作，齐心协力想办法替代中国提供的区域基础设施融资方案。据路透社华盛顿8月28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大西洋理事会说，他可能会在10月在夏威夷同三国伙伴国对等官员会晤。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则在9月同10月与所谓四个联盟的外长举行会谈。奥布莱恩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利害关系巨大。他说，那里真是世界经济不断向前迈进的引擎，美国将在那里发挥重大作用。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之一，是通过我们与盟友的防务伙伴关系和外交伙伴关系，营造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印太地区。奥布莱恩再次强调自由通航的重要性。他说，美国会坚决维护他一贯奉行的原则，那就是世界上的海洋航道和国际水域应自由通航，太空亦是这样，国际空域通行权亦是这样。综合消息，据统计，每年有超过2000名澳洲人死于药物过量，而且大多数都是单纯的意外。澳洲药物过量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澳洲有2070人因为药物过量致死，其中大多数都涉及鸦片类药品、兴奋剂以及同时运用多种药物等。这份由独立健康研究机构 The Penindan Institute 撰写，并在国际过量用药宣传日公布的报告中显示，2018年澳洲的药物过量致死事件中有1556宗是意外所致，占了总数量的 75%。报告显示，药物过量致死者入面有 70% 都是男性，而且同全年死于车祸的人数相比，因为药物过量而死的人竟然还要多400人，而且两者之间的数量差距还在持续扩大。Penindan Institute 的 CEO Ryan 表示，药物过量致死每年被澳洲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30亿澳元，而且涉及4种以上的物质运用而非故意致死事件近年来增加了近4倍之多。此外，药物过量致死人数的上升趋势亦非常明显。澳洲已经连续5年药物过量致死的人数超过2000人。Ryan 呼吁联邦政府制定预防药物过量致死的国家战略，并称希望澳洲药物过量年度报告能鼓励各界人士更多的参与有关药物过量和致死的讨论，令到这个隐藏的健康危机走出阴影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富人、中产者及贫困人士，全都受到药物过量的影响。8月30日，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警告说，澳洲两大党派都面临着中共对澳洲干预日益增加的问题，澳洲政府需要在国家利益层面对此做出回应。原本维州工党政府在2018年和中共签订了一带一路协议，但阿尔巴尼斯在8月30日 ABC 早晨节目中说，联邦工党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不应该签署那些同澳洲国家利益或外交政策不一致的协议。上个星期，莫里森政府宣布提出外交关系法案，赋予联邦政府否决各级政府、大学签署的违背国家利益的涉外协议。阿尔巴尼斯对此法案表示认同， 他认为联邦政府审查这些有争议的协议是合理的决定，并表示政府应该审查大义民港租借给中国公司99年的协议。在被问到大义民港租约是否应该被推翻时，艾尔巴尼斯说政府应该对该协议进行讨论和审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大义民港是非常重要的。不领地政府在2015年以5亿澳元的价格将大义民港租借给中国公司99年。在被问到中共是否对澳洲施加干预行为时，艾尔巴尼斯说很明显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学看到很多例子，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中共的作为了。他还表示习近平政府过于自信，我们已见到他在各方面的展现，因此澳洲政府需要在国家利益的层面对此进行回应。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